大家好，我是小豹。
Hello， 我是 Kid。
我是圆圆。
2021年8月11号晚间8:30，无论你从哪里听到这段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
大家好。
嗨嗨，这是一个轻松的一周耶，这礼拜。
这礼拜很轻松吗？
因为刚
不是，
奥运结束了，
让我先说一句话，让各位观众知道，刚刚说这礼拜真是轻松的一周的这一个人，他妈的他不用上班，
不是不用上班，我只是在人生的旅途中正在学，
就是你现在不用上班啊，现在你就是不用上班，
对啦，我现在是无业游民，没错，
可恶，他妈，我刚刚还在想说，哈，为什么？我感受不到轻松的一周的这个感觉。
对啊，到底哪里轻松了？你说说看啊，你说说看哪里轻松了？
这礼拜没有，因为我原本想说的是上上礼拜，那时候还在看奥运嘛，每天都很紧张嘛。那这礼拜就没有那个紧张感了，就放松。
请问你是有上场比赛吗？
没有啊，但是你不觉得就是看比赛的时候就是那紧张的心情？不过最近应该要再紧张其他的东西啊。
为什么？有什么好紧张的？
就我们上上哎、欸、上上上礼拜的主题
哦，
那
个不能讲出来的字啊，你是说鬼是不是啊？
现在已经
你基督教了不起是不是，
现在已经
哎、欸、真的哎、欸，
他已经开了。
对
啊，
刚过父亲节嘛，刚过父亲节，
乖乖。
但这应该都跟我们今天主题没关系了，我只是突然想要闲聊一下。
不是
完全没有关系，
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本来要谈这个的时候，本来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要讲跟陌生人的奇妙邂逅。
对。
那我最近突然，也不是突然，就是回去工作岗位的时候，会有一种要接触人的感觉突然变得很高很高，相对于前两个月。对、嗯、我其实有点不习惯，
你不用居家了。
对啊，
你说同事有点陌生，
不止同事还好，同事其实还好，因为我们其实每个礼拜几乎都开会，所以同事还好、
嗯哦、
可是出去啊，去、
哦、你要
出
面对客户，
出门或者是有客户什么这些的时候，那个突然要跟人当面面对面，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是陌生人，无论你去买东西或什么，或者是走在路上就好了，有些事就遇到一些陌生人什么、嗯、那感觉突然变得好强烈，我一下子没办法调整、欸、
拿捏不好距离感，是不是？
也不是距离感，就是我有一种哦我不想的感觉。
我觉得这跟一个节奏有关系，就是你生活的节奏如果加了其他的人以后，就会稍微的有点扰乱的感觉
啊。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现在就是不想讲话，但出去的时候就是不得不讲话，因为就会有人要找你聊天啊什么的。
但我今天觉得今天的主题就比较有趣，就是我们要讲一些就是第一次遇到陌生人但却跟他发生了比较长时间 的互动。
你刚刚那个停顿、嗯、我想说是发生了美妙的、
哦、我也想但没有。我有想过但没有。
只能再幻想。
好啦，有时候没事就是好事啦。
真的耶、欸、一个不小心遇到那个叫什么尖叫旅社之类的故事，那是受不了。
真的、我先分享一个，我先分享一个。
好，
跟尖叫旅社有关吗？
你有尖叫旅社的故事是不是？好可怕。
因为我其实跟陌生人的接触没有到很多，我以前上班的地方我也都只要面对同组的同事就好，我基本上是、嗯、然后平常没事我不会找人家聊天，我就去酒吧那种我都是自己默默喝酒这样，所以我经验不多。那最多遇到陌生人的时候其实是我车子没油的时候，就是我机车有时候骑一骑会忘记加油。
请问是有多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啦？
我告诉你，我少说遇过了十次、
欸、
我是
真的你这个人要检讨了吧。你
等一下，那个我至少有遇过大概30次左右。
你看吧。
你们
太多了点。我大概10次啦。
你不太想去修那个油表。我先反驳啦，我不确定 Kid 是不是跟我一样，但是我那是因为油表那个我是电子表，然后它有点没那么准。 是不是他看得到，但他有点没那么准。他有时候他会突然跳到零格，然后隔天又两格，所以呢 我就要记这是第几次跳。通常第三次跳的时候就代表我一定要去加油。欸、但我的记忆就是没那么好。
是这样是这样， 我也是。我的油针，我跟你说我是那个仪表板不是用一个针吗？就是现在虽然有些可能是电子的，但大多的机车仪表板是一个针这样子嘛，对不对？
嗯，
油表的那根针跳出来了，
逃跑了，逃跑了，逃跑了。
对，但是其他都是好的。你问我，我问你，我要不要修？我当然不修啊，那我就要算里程。可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就，对啊，
这就跟记忆有
关，就有点容易忘记。
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我的很好笑是我的油表。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话题虽然蛮有趣，但我们今天主题不是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move on好了。不好意思，抱歉，抱歉。
好想讲，
好，
你讲，你讲，
好，你
他讲，你让他讲，你让他讲，
你说，你说。
我就是油表坏掉死不修，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的油就是什么时候耗完。然后呢，那时候刚好又是大学上阳明山的时候，所以我在山下的时候就想说，好，应该可以撑完这一波，骑到山上再加油。但我每次呢都抱持了这个心态之后，我就骑骑骑，每次骑一半之后我就没油了，我就上不去了，所以我再从半山腰上再一路滑到底，到山下的加油站加油，然后再冲上去。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是
来回好几次。哎，
这个就是我们相同的经验啦，说真的。
OK， 不愧是文化大学的学生们。
没错没错，
还好他够斜，可以一路滑到底。
你们这些心存侥幸的家伙。对对
对
对，快回来。
就总之其实我在没有油的时候我都会遇到好心人，就是都会很多人停下来问我说，哎，有没有需要帮忙。他有些会帮我踢车，哦，那很厉害，用脚踝一路踢到脚，那个我也不会。那，哦，有些人会，他不会踢车，可他问他可以载你去买油。
对对 对， 对， 对，
他买完油再回来，哦，你会省很多力气，可以不用那么的累。好，那天的状况是这样，那是一个那天雨很大，那种就是可以放假的那种大雨，但又不是台风，所以你还是要上班。然后那天我也比较晚下班，有加班，然后路灯就坏掉了。总之我大概骑到我家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就没有油了，然后我就停在那边。然后那边大概就是刚好卡在两个加油站中间，我往回走的跟往前走其实是差不多的。我本来其实不想推车，我想说我等计程车就好，我明天再来牵车，我有点累。但我等了十分钟我等不到任何的车，哦，算了算了算了，我慢慢推。然后就在我大概推了两分钟左右呢，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这两分钟啦，体感就是差不多那个长度。然后就有人骑一台小绵羊嘛，反正五十的那种，就骑经过我，然后他就停下来问我说，哎，你有没有事这样。他可能以为我是摔车什么的，因为我看起来可能有点狼狈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事情啦，我就只是，哦，没有油这样子。然后我本来我内心的期待是说，那你要载我去买油，还是你会帮我提车什么吗？我准备就是要
已经想过了，
接受他的帮助了。对对对。但他没有提出这两项帮助，他就只是那我跟着你走。然后他就因为他那是五十，他骑的也不快，然后我就慢慢推。然后但是我们两个就不认识，所以路上也都不会讲话。那个情形现在想起来很温馨啦，当下其实我跟你说，当下那天雨真的很大，那个因为那个视线其实不是很好，他可能是担心我被
安危安全安全，
对对对，所以他觉得他陪着我这样比较好。但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我那段是塔悠路，我不确定你们，我描述一下塔悠路。好，塔悠路有一段呢，
我知道
左右两边都是铁工厂，那晚上就不会营业，然后可能养一两只狗，欸，然后那天路灯又坏掉，那边他妈真的是暗到不行。
哎，那是几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
那应该是九月吧，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哦，好，那没事了，那没事。
不是恐，对，可是我那时候想的不是那种恐怖，我在想的是，我就边会觉得，看他等一下会不会那个箱子里不知道拿了什么东西出来？对，我要怎么跑？我是要跑到对向车道呢？
哦，
还是
真的耶。
因为条路又很宽，我感觉那真的超难跑。我那个路上其实那个两分钟到后面大概又推了十五分钟，嚯，我真的是有个胆战心惊。我一直推推推推到大概离加油站还有五分钟的路程，就是我已经看到那个加油站之后，我人才开始放心。在那中间，我真的是随时都觉得，干他到底要干嘛？他是真的，你知道有一种。我也不是愿意这么想，我后来想起来是，其实他真的没有做什么，我们也都没有讲话，因为 也没什么好讲的，对，就只是这样默默的，他就在默默的跟着我骑，我就默默的推，干，真的很恐怖。
那如果是一位女骑士，你觉得你就可以比较不害怕吗？
干，真的很浪漫。
靠腰啊，靠腰啊！
不
是我想说你至少说那个就体型上我可能占一点优势，所以比较安心这种合理一点的对话，是不是突然就很浪漫？靠飞，
直接变心动，
这不浪漫吗？对不对？人家在这大雨中陪着你慢慢的骑车，那个场景，
高兴吗？
哦，氛围转换的很快呢。嗯，
有吧？这个有点尖叫旅社的感觉吧？
我觉得你的担心就也很合理，就不会觉得说你在瞎担心呢。
嗯，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明明人家就做一件好事，我还在这边怀疑东怀疑西这样。对，但
我觉得这很微妙，因为台湾真的会真的，我自己推就是这么多次车，其实真的很常被问。
对，
嗯，
啊，
那
我现在
这是一块美丽的宝岛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蛮奇妙的，
而且就是。如果你遇到，你可能也会问人家
哦， oh,
因为你有被救过。
对对
对
对啊，原来是把爱传下去。
我的确是，我现在如果开车遇到人在推车，我都会问说要不要载你去买油。我没办法提车啦， oh. 提车的太难了。对，但是买个油是没什么问题，而且我是开车还比较好载。对，
嗯、
嗯，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因为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都是。好心的很好心，你会很放心，但是难得会遇到这种就是很担心，
真的是有点不知道要干嘛。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陪，他就只是陪着你骑车而已，可能我觉得跟那个他的举动会让你有点 confuse 吧，我想。
因为你本来预期是他载你去买油，或是他帮你提车，但都没有。
那你怎么不直接问他说，还是你可以载我去买油？
这也有点尴尬，说真的。
不好意思，
对啊，
对啊，
我觉得主动提会比较不好意思。
而且人家骑小绵羊，哎，说不定他的就是他如果可以，他可能就会提了
嘛。他是一台绿牌，没错。我想说，啊，算了算了。
对啊，
对啊，他如果有那个意思，他应该很早
就
会
提
出来了吧？
嗯嗯，对，
好吧。
还是你会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问是不是？
我看对象好了。
你现在要怎么样？
怎样？
是要帅哥是不是？
先看性别还是先看脸？
哎、欸，我其实发现突然间的买油很困扰，哎，就是如果你身上没有保特瓶的话，
哎、欸，没有，有些加油站，
你去，对，你去加油站有点机会，其实。
真假的，
对对对，
因为加油站可能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他们会有就是紧急借出的那种装油用的东
西。他们已经习惯了，哦，你没有油哈，没关系，你这边有。
不能，我没办法打包票100%啦，可是80%的加油站应该都有吧？
对对，我只遇过是有的啦，我遇过是有这样。
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尝试好了，那样对机车很不好哎、欸。
哎呦，谁？谁想尝试这种事？你讲的好像是一种自愿性想要做的事情一样，并没有。
不是啊，你们就是不够专心的照顾你们的机车的感受啊！
我真跳出来了，你想我怎样？
好了好了，不重要，这不是重点啊，这不是今天的重点。
那，哎、欸，可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蛮特别，因为我跟陌生人的互动里面，通常不会有这么。紧张的瞬间
哦，
尴尬一点。对，
刚刚的故事哪里紧张？就是不知道对方的意思。
我很紧张啊。
对啊，对啊，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哦，有吧？有蛮强烈的紧张感吧？
嗯，
对不对？
而且又大雨。
对
对啊，
就那个整个环境就会让你莫名的担心。对，
加上旁边没有人啊。
我的都是我的那种，就是陌生人的经验都有一种小小的温馨感吧，
哎
呦，一段呢，
印象比较深刻。我先
温馨跟悸动是两回事，好吗？
哎，我们就先不谈悸动这个部分了，好不好？越谈越伤心。但我记得有一次是大家都是还你们有没有那种紧张式的？我想说有紧张式的，我们一起延续下去，还是其实就是他比较特别？
没有，
我
的不紧张，我
其实也就遇过这么一次比较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身为一个生理女性，我一定有发生过紧张的事，但是我忘光了。
哦，对啊，有可能。 这倒
可能没有印象那么深刻吧，我想。
对啊，
嗯，
好吧，那我就讲我的
了，我们就往温馨的路线吹下去吧。
对对对，现在是温馨小区块了。没有，但我的一开始也没有那么温馨啊，只是刚好我想讲那种在国外遇到就是家乡的这种陌生人。
哦、
OK，
对对对，那一下其实会蛮不陌生人。
哦，对，我懂你的意思，因为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遇到熟悉的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熟悉的文字内容
语言，
对、
嗯、
那一次我就是我上次之前有说过去英国的事情，然后我那一次最主要也不到最主要讲最主要太夸张了，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行程就是要看电竞比赛嘛。
哦，对
对
对
对
对，同一次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我最后只去一次英国啦，希望之后还能去。好 anyway 去看电竞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我觉得刚好因为有台湾队伍参赛的关系，所以呢其实他们在那边就是台湾的代理商有在网络上号召、哦、也不是说号召，就是搞一个有点像是粉丝
同好会，
对，粉丝也没有见面会，因为选手没有空跟我们见面，他们要他们要那个准备比赛、
哦、粉丝同乡会，
同乡会有一点这样，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感觉。我觉得很酷耶，因为就是现场其实我去的时候啦，就是第一个我还看到这个资讯，然后还去跟他们会合这件事情本身有点奇幻，因为我去英国的上一个礼拜其实是在德国工作的，然后这些资讯我都隔了一层时间没那么容易去碰触到。
哦，你不是资讯当下马上就知道的，
对，我忘记我好像是在要去英国的飞机的机场的时候，我无聊在看资讯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因为虽然他我是在 PTE 上看到的，那虽然他是 PTE 上的贴文，可是因为我在外面，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一次去是没有笔电的，
okay,
所以我只能用手机看 PTT。
嗯，
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就是你很容易漏掉讨论串的。
哦，对啊，因为大赛讨论量会很多，
对，然后谁会去看你一个什么请问有人在英国要一起看比赛这种，谁会？
对，有啦，小妹我在英国可能就会。
不是，但他那是工作人员贴文啦，是工作人员贴文，
对啊，所以就
对
对
对
对, 對，
但总之这个东西就对，不是什么特别人看到。然后我是在从德国要去英国的飞机上，我记得我是在飞机的机场里面看到，然后就想说就有点兴奋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人去英国的，然后我一个人去，我当地有朋友啦，但是看比赛这件事情那个朋友是丝毫没有要跟我有这个兴趣的。零零，我那个朋友是跟我去看戏的这样子。对，然后我当下就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因为有一种哇他乡遇故知。
嗯，
对，然后
感觉很棒，
真的，明明就是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在上英国的飞机的时候就很有那种期待感
啊，
然后就到当地之后就开始联络啊，什么写信，然后就约时间啊，场馆比如说哪一天看比赛的时候，在场馆外面的一个餐厅，然后大家就先揪了，我记得好像有10个人吧，
哎呦，好多哦。
对，不含、
啊、
十个很多哎，不含工作人员，
不含工作人员，我记得好像有10个人。对，我还、那个时候有认识当时的主播，因为他也是工作人员，
哦，
就是台湾的主播克莱门。
好，
厉害哦，
就很有趣。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在，即使第一次见面也不重要，因为你有很多
共同的
敌人。
当下
有共同的敌人，
当下
对对对，
当下有非常多相同的期待可以聊。
对，
因为会场还卖很多什么衣服什么的，根本就开始聊起来，哇，哎、欸，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哎，很想要买什麼的。
这个是合家欢的戏份。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那这个陌生人的机遇就是很在国外特别容易放大。
嗯
嗯，
对，就是即使有同样喜好也没关系，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如果你在台湾遇到有同样喜好的 也可能有这样子的氛围，不过国外就有一种更更
放大的感觉，
对，更进一步，然后多了一些安全感。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真的一个人去国外还是常常会有一点，其实我已经大概一个人在国外走了应该有个五六七次了，但是总之都还是会有一点点那种紧张感的，其实对，
没那么就不比较不自在，还是会有，
对啊，因为你说实在会发生什么事情，总之都有一点点不确定性，
毕竟也不是自己熟悉的地方，
对，
所以可能在那样的环境之下，那样的相聚更有一种凝聚感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一次他们基本上都是大多啦，应该除了我之外好像几乎都是在英国念书的人
哦，
在英国念书的台湾人
哦，
然后
比较不会，比较不是专程飞去看比赛，就顺就刚好在那边都有事情就去看比赛
对，我真的是这其中最刚好的一个人然后那一天反正后来就是大家聊天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发生一点小小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当天晚上回我的旅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被退租了，总之旅馆没有布到我那一个晚上，对，然后其实我本来打算在那个群组里面求救的
有没有人可以 借住一晚，
对对对，我本来打算再去，没有，后来有联络到我当地的朋友
哦，
所以我就直接先去找朋友的，但如果因为我本来是怕我联络不到我当地的朋友，因为可能就是刚我真的是大概七点的时候吧，七八点的时候我才接到这个资讯，所以我根本也找不到其他旅馆
都住满了，
突发状况，
对啊对啊，超突发超突发，而且我在伦敦啊，那根本就有够难处理的，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在那个群组问的话，可能又会是更有趣的一个经验
真的，
对啊，感觉很嗨，感觉很嗨。然后这一群人当然后来其实就没有联络，
没有联络了吧，
不太其实有一个工作人员有就是小量的联络，对，那但是其他因为他们本来就在英国念书了，所以就都没有联系了，对，但是很好玩，喜欢这种碰到有同样兴趣的，然后在国外碰到一群这样子的人，
哎、欸，这真的会，我告诉你，我有类似的经验，它很短的一个小故事。因为我会去澳门的赌场，我在澳门的赌场遇过同样来自台湾的人，因为那口
应该很多吧？
没有，其实没有很多，就是你要在赌桌上遇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容易啊。总之我们那天就是我是输钱的，他是比我晚一点到我那张桌子，然后我打，我大概输了五千左右台币。对，然后他看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哎、欸，你是台湾人？”我说：“对啊，对啊。”然后他就很简单的跟我说：“好，没关系啊，你明天再来就会赢了。”你知道，但是我感觉很窝心哎、欸，就是你在输钱，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可是旁边突然有一个跟你就是用的相同语言，来自同样地方的，帮你加油打气，你就有一种啊，我明天一定会赢回来的感觉。对，这感觉蛮好的，真的。
就明天再遇到他一次。
没有，我这就他就是这样一个小插曲而已。只是我刚刚在团想，真的就是哎，那种共同兴趣的感觉。
如果这是出现在电影里面的桥段，通常都是那个人把你的钱给赢走了，
或者他打算要来骗你钱之类的
之类的。
我其实是个大肥羊。
你是啊，你就是啊。
对，好，我觉得这就是最不陌生的陌生人。对，
蛮有趣的，因为我没有出过国，所以我只能把这件事情想象成大家一起在同一个酒吧里面看世足赛，然后其实大家支持的球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感觉。但、
有一点像，有点像吗？
对，但我相信在国外的感觉一定更不一样。
国外的感觉，那我分享一下。
对啊，作为应该是你知道国外大，
对啊。
大
你去国，你出国出最久的人，
对啊，
我基本上国外遇到就都是陌生人啦，因为你自己去嘛，所以你一定遇到的都不认识啊，
完全符合主题，
完全不认识，所以我有点不太清楚要讲哪一趴，但我讲一个我比较真的是 真的是觉得太陌生的一个 方式好了。
嗯嗯 嗯
就是我那时候打工嘛，然后你知道在异地久了，你也没有太多朋友可以见，
嗯，
你就会觉得有点无聊，尤其在放假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有就是很积极的参加一个就是Meet Up 的 app， 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
你说他就叫 Meet Up 吗？
对对对，他、
okay.
就叫 Meet Up， 然后他就是很像是，其实台湾好像也有人玩，他就是会开放各种，你可以创立各种活动，然后就写说，哎，这个活动是做什么啊？然后可以限制多少人，
嗯、
场地在哪里？
嗯，
然后在干嘛这样？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就是参加，
嗯，
你就只要线上用那个 app 申请就可以参加。
嗯、
然后我那时候参加最多的是语言交流，
嗯，
哦。
对，因为我想说顺便练一下我口说能力好，因为口说太烂
哦， oh.
所以我就想说，哦，那我去参加语言交流，我大概参加了好像有三次以上吧。
OK，
对，然后他们大部分的活动都比较像是说，我一进到那个酒吧的会场前，他的门口会有摆设各种国家的贴纸，
嗯
嗯，
你就找你的国家，然后把那个贴纸贴在身上。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就是贴就是你可能会的语言贴在身上也可以，
了解，
假设你会讲日文就可以 贴日本之类的，
哦，
蛮酷的。
对对对，然后你一进到那个会场之后，其实就真的是没人管你，也没有人去控制这个场面发生什么事，你就是看到身上有贴纸的人就知道，哦，他是
可以跟他聊天，
对对对，你可以自由搭讪这些身上有贴纸的人，
蛮有趣的。
对，但基本上我进去前一定立马先去点酒，因为我真的是需要点壮胆。
通常都在酒吧举行吗？
通常酒吧居多，
嗯，
就可能大家觉得那个氛围比较，对对。餐厅的我有去过一次，
嗯，
也是有，对。但大部分都是一定会有可以喝酒的地方，
嗯
，OK。
而且他们可能会跟酒吧就是配合，因为酒吧可能家里比较赚，就可能固定说，哦，固定每周三举办，
嗯
嗯
类的，然后但你低消要有一杯酒，
嗯，
或是其他，
可能是酒吧老板去申请注册那个 app， 然后举办活动这样子，
那很厉害，啊，那这样老板很厉害哦，
赚哦，对，所以其实真的去现场真的是需要鼓起很多的勇
气
啦。
真
的，哦，不容易耶，因为加上我的英文就已经很破了，然后你要跟对方讲话就其实真的是困难度很高耶，
嗯，
哦，你这个是最陌生的陌生人耶，
真的
超陌生的，然后你又硬要跟他搭话你知道吗？因为不然你一个人在旁边 也 很尬，然后你又要去找人搭话又觉得，哦，好尬，因为我英文也不怎么样就哇各种尬
我前进也不是后退也不是耶
真的，然后你通常会找一些看起来好像，因为要找到台湾人其实有点困难，那个语言交流部分，
嗯，
说真的，但如果遇到亚洲人其实是蛮容易，可能香港日本，
嗯，
大陆会比较多一点，就感觉比较有一点安全感。
OK，
但你通常可能会想要练英文，所以你可能会靠近外国人一点，但
是
我没有办法参与太多的话题，我只能就是因为我比较属于是听得懂但没有办法给太多的 feedback， 所以就
嗯
我就嗯嗯嗯就是你知道很浅，嗯，很浅的交流，
yes, yes.
也没有这么脏
啊。Yes, no, OK, OK, thank you.
我跟你说的，哎，等一下，
哎哎，频道不好意思，频道错了。
有有，我有跟日本人试图聊，我可以跟一些比较英文比较差的国家聊，你就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我跟你说，
欸，真的，
法国人英文也不好，好吗？
哦，我没相信，
而且法国人的英文还会让你听不懂。
这个人找一些，哦，跟你一样很弱的人，就觉得，欸，一起用很破的英文聊，也觉得挺有趣的这个经验。
那所以我去日本的时候，我英文也会讲的还不错啊。
感觉好像提升了不少。欸，
平常是 不太敢讲啊。
我后来有比较真的有陆续来往的，可能就只有一个大陆女生吧，就一起参加这个语言交流的活动，或是参加一些什么摄影活动，
嗯，
就是在 city 里面，然后跟一群人，然后拿着单眼在那边晃来晃去，然后拍照这样。
哎，
被你这样讲起来怎么有点无聊的感觉？
不会啊，我就觉得听起来很有趣耶。
我觉得他就有蛮多有趣的活动，你可以脱队，然后他其实都不是很强迫性的参加，
嗯，
他只是借由一个活动名义，然后 聚集了一些人，这样
鼓励大家多认识陌生人。
我也是有加了不少外国人，可是就变成很像是社群上的点头之交。
嗯嗯嗯，
然后你可能比较没有太多的深度
生活交流。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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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们本来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就没什么在交流了，到底有什么好事？
对啊，可是他们还会加脸书或是什么的。
对啊，就是有聊到有加 社群，但是没有实际的
再继续聊。
哦、oh, ，OK、
嗯。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不容易的。首先，这个活动你竟然很害怕，还可以参加两三次。
你就是练那个胆你知道吗？
蛮厉害的，
讲几次英文就变好了。
但我后来想想你去澳洲也是蛮厉害的，毕竟你去澳洲之前英文也是烂到不行，
烂到不行，
常常被常常被我们耻笑，然后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就去了，蛮强的蛮强的。
对啊，需要一点
什么冲动
冲动。而且那时候想说不行，我要在三十岁之前去，
嗯，
不然我年纪过了。
但你回来就不会想要进行这类型的活动，就是社交拓展社交圈之类的。
回来就不缺朋友啊，所以不太需要。
你这样讲是蛮有道理的。
也是啦，也是，
因为去那边是有点缺朋友嘛。回来你可能比较缺
是
交
往陌生人，
什么鬼？
要去找个陌生人聊天，真的就是你要，要么是极度无聊的时候，对我来说，要么就是真的是极度无聊的时候才会想要干这种事情。对，不然
你要怎么跟陌生人聊天？嘿，今天天气真的很好，嗯。
因为我也不会，我就是
打话，
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跟陌生人聊天。
不是这题，我们在搭讪的时候已经回答过了。
这我搭讪，
我们在搭讪那一集已经回答过了。
已经忘记了，
没有人会。
没有人会哦，
这边没人会。
我最近不是参加潜水嘛，所以你就会认识更多潜水同好者。就是有多认识了更多人啦，但也就这样。
哦，不过说到这个，我有一个类似的遇到陌生的经验。
嗯，
就是我那时候是去参加一个演出，它叫做明日俱乐部，总之它就是类似那种。沉浸式剧场就是你人到那边，然后你会有一个 角色，然后所以整个场地到处都在表演，那你就会跟着、
嗯、
但你的角色会有核心的任务啦，你会为了完成任务，所以你可能要去看一些表演什么。然后总之我进去的时候，他总共所有参赛者，总之那一场的表演的观众大概我印象中是30个吧，还是40，
就是观众也是表演的一环。
对对，观众是表演的一环、
哦、
观众会被分成五个小组，每一组当然就有自己的任务嘛、
嗯、
我们那组人比较少，只有六个小组，但我们那组的自由度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场中，我们就是基本上没有限制，场上哪里有什么事情你想去哪里看都可以。对，然后所以呢我们那组就是这样，一开始分好，你因为某些事情然后被分到同一组之后呢，大家聊个天，很快三分钟彼此介绍完自己之后，我们就出去到处再看表演了，也都没有再认识。然后那个组别最后任务就是他有一个投票，然后我们要想办法让投票的结果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会等于是被在打那个，我们那组六个人会再拆成两个小组，分别到两个阵营里面去想办法让投票结果被我们操控。那反正这个故事不是重点，重点是后面的事情。那总之我们那组最后失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那一组的有两个都是女生，然后因为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能叫的机会不多啊，然后到最后呢，我们那组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组六个人里面有一个人选择了就是出卖资讯获得胜利的 这条路线，所以我们其他五个人就会被抓起来，然后等于是会跑到，我们会被抓到另外一个小房间去，然后在那小房间里面的故事情节是只有一个人最后是可以活下来的。
哇，
那在这，对，那我们五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不能讲话，然后就只能靠多数决，类似投票的方式，然后看谁有办法存活到最后这样。然后在那个小房间前呢，我就跟我那同组的人就是有稍微对到了一眼，然后那个当下状况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被他们的工作类似工作人员抓住这样，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 在进房间前有对到眼，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然后进去之后，我在最左边，他刚好在最右边。我们是属于那种稍微抬一个头就比较可以看到对方在干嘛的那个状况。然后所以那个感觉还真的很奇妙，就是我在最左边，然后我就只是想说，我就想让自己想办法活到最后，你知道？所以我就稍微抬头看，我就刚好就看到他在看我，然后我们就眨了一下眼睛，我觉得啦。然后没有，就扎完一下，然后接下来就是反正听对面有一个工作人员讲完之后呢，哦，我们知道投票，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俩就是再稍微抬头看一下对方，然后我就看到他在看他左边那个人，然后我就看过去，我就点一下头，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靠眼神在沟通，
投他，
你们是有在沟通，
真的是对，然后我们就这样靠，我们就是靠这个眼神之间感觉的默契。就到最后我们五个人就剩我们两个活下来，对，那个 那个瞬间的那个感动和那个激动，有一种哇，我告诉你这个会有悸动出现，真的。你在这当下也真的觉得哇，干，这个人默契怎么这么好啊，
你这个才是浪漫的故事啊，
对方是女生，
对啊，对方是女生，对，
哇，
我跟你说，最后剩我们两个的时候呢，他就那个工作人员就拿出一把玩具枪，就是说反正你们两个就是谁杀死了对方的人就可以活下来，给我们三分钟。这中间呢，我们不能讲话，我们就只能坐在椅子上看着彼此对视的对方，然后决定谁要先开枪。就是你如果想活下来，你就要开枪就对了啦。然后我们就这样看了三分钟，我们两个都没有开枪。可我觉得那真的是一种哇，怎么这么美啊这一次的感觉。但是最后。这个活动并没有两个人都活下来的选项，我们两个不开枪的结局就是我们两个都死掉了，所以我们两个最后并没有对 但是后来我们在结束了之后，我们出去有稍微聊了一下，然后就是因为你知道遇到这种状况就想说啊，可以聊就多聊一下嘛，说不定有点进展，对然后我们就在讨论那个房间发生的事情，我就说你有确定，我问他的是说你一开始那个瞄了一下你左边的人是真的要投他的意思吗？他说是，对，然后他说他有看到我点头，他也不知道我点头是什么意思，反正就当作我有反正就当作我知道，然后因为第一次成功了，所以第二次就很容易进行。对，然后这感觉就会觉得哦 OK， 我们不是通灵，我们真的有默契。但重点、也不是重点啦，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就是你跟一个完全，因为我们其实就真的就是认识了前面自我介绍那三分钟，中间你在看你的表演，你其实也没有时间去管其他人在干嘛。
嗯，
那完全就是一个跟陌生人非常有默契的状况。但她有男朋友了，所以
哎，你知道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就听着觉得自己觉得鸡皮疙瘩。但是后来想想，既然这集讲的是陌生人的奇妙接触，代表他现在还是陌生人，
对，还是陌生人。因为也没有，也后来就没有什么交换联络方式什么的。对，因为当下其实就是一个活动，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这样
没关系啊，真的有缘，你再去参加一次沉浸式剧场就会遇到了啦，
很常办啦。
但是那个当下真的很好玩。因为其实
可能你会遇到分手后的他，
我可以期待一下，我可以期待一下。算了，我现在都
你不要期待这种事情，好像你在等人家分手一样。
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但我觉得当下我已经觉得他有默契的体验是蛮好的。
有默契的体验，
真的，
嗯，好像也没有。我分享我的，
嗯，
因为我对这种事情呢。应该是怎么说，我觉得我算是蛮常遇到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些是我听说的，就是小时候发生的，我不记得。那这件事情呢，大概在我4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带我出门，据妈妈说呢，她在路上遇到一位高人，然后那位高人呢就指着我说，这个孩子是菩萨 or 神明转世，我也不知道。总之呢，他希望我妈妈可以把我放到正确的位置上，让信众可以有机会跟活着的神明有所接触。
等一下，什么位置？
正确的位置就是之类的，就是要跟他回去那个宫庙，
物理上正确的位置。
那你们家不是进教会的吗？
对，因为我们一家都是基督信仰，然后妈妈当然不可能送我去哪里的宫庙啊，所以后来就没有这个事情了。这就是一个很简短的邂逅，妈妈就 妈妈就拒绝了他，就带我回家。但是后来妈妈就是时不时的会想起这件事情，她就会想说，如果那天答应了那个高人，会不会我就变得非常有钱？
有可能哦，有可能，因为他可能其实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但是他可能看到你可以当那个骗。
不是，当然我们是没有想过诈骗或拐小孩路线啊，但是而且我跟你说，虽然我们家是基督信仰，但我觉得我妈妈可能有一半有相信那位高人的话。
OK，
毕竟自己的孩子就是最特别嘛，你知道。
你如果当教主，也不能说你诈骗啊。不一定嘛，法院判下来之前都不一定。
不是说我诈骗，是说那个人诈骗妈妈。
哦、
那个人要拐我这种。
Okay.
有没有可能？但就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也是啊，
类似的，类似的要找我去干嘛干嘛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小时候有一个导演问过我要不要去演戏，听说我很坚定的立刻拒绝他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可能没有想要演戏吧，就觉得
出道了。
我跟你说，如果我有时光机，我
绕了三圈，
我就回去跟他说。你疯了吗？就是这种陌生人会突然觉得，哎、欸，你好像很适合干嘛，你好像很适合干嘛的这种、
嗯欸。可是这种陌生人听起来就最危险、欸、就是
最危险吗？
这种真的就是感觉就是最容易让人放下戒心的陌生人的套路，就是啊，你好适合来拍戏哦，啊，你好适合干嘛、哦？然后，
哎、欸，你怎么不想我是真的适合嘞？
你可能也是嘛，我们只
是
在为大家做一点安全上的宣导。
对啊，就是不要太相信陌生的这件事情哦。对， 对，
不是，我觉得这几年稍微有那个，就是如果他是释出好意来接近你的陌生人，大家比较容易有那个防备心一点。
哦，对啦，对，
因为宣导太多啦。
哦，
诈骗相关的宣导，我觉得算是有被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
嗯，
我没有觉得有变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说，整个社会氛围诈骗越来越多，或者是诈骗越来越被知道，可能跟以前一样多，但是以前不知道也有这个可能性。
嗯、其实就是以前是比较容易成功，嗯、我觉得
对，
现在应该比较感觉大家。就像你说比较有防备心，
所以你这个故事第一个印象就会有一种要小心，
是诈骗，是诈骗。
跟你
无关啊，我觉得
很
多陌生人的接触，大家的第一直觉都是要小心啊，因为大家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嘛。
对啊，
好，那我来讲一个听起来真的很需要小心的故事。这是近两年发生的。有一天呢、我搭公车、坐在我旁边的老爷爷突然用双手握住我的手，很轻很轻的翻过来，把我的手心展露在朝上、然后他就很细很细的摸着我的手说，这个手相哦，是很聪明的人才有的。
你的故事怎么都
然后
、不好说啊，
怎么都有一点自吹自擂啊。
我跟你讲，我是没有问他怎么看啦，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反应，因为一般来说这是一个有点唐突的举动嘛。
对，
然后他又是男性，我又是女性，但是我当时也完全没有被骚扰的感觉，也不觉得他有那个骚扰的意思，我就觉得是一个慈祥的爷爷，就像是可能政治人物去市场突然被、阿公阿嬷拉着讲话的那种对话感、
oh,
其实那天我觉得还蛮温馨的。
okay.
对，然后他就说 我的手看起来是聪明的手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就冒出一句话，你懂看哦。你懂看
靠北。
奇怪，我刚心里冒出的是你懂个屁耶。
我心里冒出你懂看哦。可是我也 不会直接讲嘛，因为有点突然，我也觉得我跟他讲你懂看哦，好像很鼓励他这种没事去拿别人手的心境，你知道吗？
真的耶，你。
对啊，而且不是通常看我们手相的人都说什么，哎呦这个感情线很乱呢。突然有一个说，突然有一个说我的手看起来很聪明，我真的好高兴哦。好啦，我今天就是来乱的啦。
我们从头到尾就听了两个一直在吹你的故事，一直在称赞你的故事。
我
菩萨转自己的故事，
菩萨转世啊，很聪明啊，可以当演员啊。
好哦，赞赞，帮你拍拍手。
现在如果现在如果再遇到那种说，哎、欸，你可以当模特儿的，我都想翻白眼。
哎、欸，不得不说，我们上次在台南吃饭的时候。
哦，对，有过一次这件事，
对对对对，一个瞬间切入的陌生人，确实是，就我们去台南玩，然后只有远远小豹跟我，然后我们就吃完之后，在路上走一走的时候呢，突然就有两个女生走过来，有一点感觉像中年左右吧，我的印象应该没记错，
大概就是我阿姨的那个等。那个
没有吧？
可能没有，可能
四十而已，
可能四十这种感觉啦，或者甚至跟我一样大而已，也不一定。只是他保养可能比较不好。
哇，对，我觉得对啊，好
失礼啊！
哎呦，
你赶快切入重点，
好
你不要评论别人保养的好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好，反正就是这样，年龄两人，然后走过来就对着小豹说：“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我们可以什么找你去？是找你去试镜还是拍照？”
还要找
拍
婚纱，那条街是婚纱街。
对对，当他们的 model，
对，
然后帮他们拍那个婚纱的，应该就是模特的照片啦。
是是是，
对对对对对。哦，我跟远远当下就有一种哇，哦，真的耶，原来小豹是有料的。
我记得
原
来说。
原来璀璨之星，璀璨之星不是假的。
哇哦，
好璀璨，好璀璨！
我那时候说什么？
我记得你说认识了这么久，居然真的有这样的时刻哎！
哦，对，我第一次感受到在你身边有一个偶像时刻，你知道吗？
对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刚吃完什么，刚吃完肉燥饭，而且是整个呈现那种。七爷八爷的走路姿势走在路上，
我们就去台南了，当然是完全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
而且那两个人还就是他是经，我记得我们是这样对象走过去嘛，然后他才
过马路的途中，
对，然后再转过头来叫我们，就真的是为了你停下来叫了你一下这种，
你就直接讲他真的是追过来吧，
是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真的是追过来，
因为我们要过马路，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啦。
这种是高兴的啦，但是如果刚认识的长辈说，哎、欸，长得很高，腿很长、欸，哎，适合当模特儿哦的时候，都会哦，谢谢。
其实
你可以讲说我已经是吗？
其实如果。留到印象里面的一些陌生人，我猜要么极好，要么极坏。
哦，
对
吧？
对啊，
就是这深刻的印象。不过我确实记得都是比较好的事情，就是也可能、
嗯嗯，
也可能，我觉得可能反而可能有很多女生，也许有一些比较差的经验跟故事吧。
对啊，
可以可以，不过这也不好分享，不好意思。
啊，那我再分享一个。
你是好的还是？你要分享好的还是
怎样？你还要先听一下才准他讲或不准他讲。
没有没有，我是想知道，我先有个心理准备，因为我突然刚讲那个话题，他突然这样切进来，我就会以为他要分享一个沉重的心情嘛。
没有啦。
哦、，OK OK， 好，那你请说，你请说。
算好的吧，自己说。
算了，你先说，你先说。
我有一个真的是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陌生人经验。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有去打工换宿在垦丁，然后那时候有来了一个就是正在环岛的一个日本女生，
嗯
嗯，而且她是一个人，所以那时候就觉得特别会关注她，说哎、欸，她怎么一个人来，然后好像也没有太多计划，就是如何观光，
嗯嗯嗯，
所以就是我们会趁着打工之余可能有空就会跟她聊天，或是带她说哎、欸，我带你去参观垦丁的一些景点，
嗯，
哦，特别友善呢，
地主的感觉，
对对对，地主的感觉，因为毕竟他是异地嘛，如果台湾人的话，就想说他自己应该会 Google 吧
，OK，
日本人感觉就觉得哦，好像他感觉会很困难，
嗯，
所以那时候大概陪他玩了，就是我们有连续来往了几天，因为他就住在我们那边的民宿，
嗯，
然后也住了蛮长的一段小日子，
嗯，
就变得比较熟。后来到、因为我只有去一个暑假嘛，所以后来到暑假要结束的时候，他那时候有跟我们说，问我们觉得垦丁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适不适合他继续留下来，因为他那时候有想要继续待在垦丁。
嗯，
那他的疑惑比较像是说，因为他中文可以听得懂一点点，但非常吃力，然后他普遍是讲英文，可是当地的人比较 local， 就是都讲台语。
Yeah.
所以他觉得说哦，在垦丁就比台湾的任何其他区域还要再更困难一点，因为讲英文可能也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讲，然后大部分都讲还讲台语，所以他就觉得很困扰。但他其实好像蛮喜欢垦丁这个环境，所以我那时候跟他说，我就跟他说垦丁比台湾的任何地方都还要热情，我说人的部分。对对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就是留下来，因为他那时候他也很妙，因为他来台湾是用工作签来的。
嗯，
那我想说他不用工作吗？
怎么拿到的？到底？
对呀、啊，很神秘。他有工作签在台湾环岛，但是又没有工作，还是他其实在家工作，我也不太懂。他说、哦，反正他就想在垦丁留嘛，我就说好啊，你可以继续留啊，就是蛮推荐。后来到我回去台北之后，我后来有陆续有听到他的其他消息是。他真的就是接受我的民宿工作，继续在那边打工换宿。
嗯，
在更后来的时候呢，我听到他的消息是他已经怀孕了、
嗯、
他变人妻了。
嗯
嗯，
他在垦丁怀孕了。
哦，
对，
真的是一个很热情的地方哎、欸。
真的，我那时候就想说，天哪！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想说，我那时候有遇到一个孕妇在当地的时候。跟我说垦丁很危险，很容易怀孕。
是什么？你这个结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听完想说，嗯，真的很危险。
我觉得还算温馨的故事，你为什么要下这个结论？
真的，搞不好人家遇到真爱啊！不
啊，
等一下，离陌生人的奇妙接触越来越，
根本就不是你在
越来越奇妙喽，
根本就不是你在接触。
对，
我觉得
蛮特别惊艳的。
对啊，其实大部分时间你一定还是从陌生人开始认识，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对于陌生人其实大概是充满着防备或者是疲惫吧。
对我来讲，可能抗拒比较多吧。对
对、啊，
防
备跟
防
备跟疲惫啊。
是啊，小时候随便在一个公园都可以跟陌生人玩一天。
真的哎、欸，
嗯。也不需要约定说下次一起玩哦，也不需要。
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那天我朋友突然传了一段讯息到群组里面说，哎，那个今天不知道是今天还是今年，我们认识18年了。然后突然就有一种哇很感动的感觉。所以其实也许你真的不需要再认识更多人了，也不一定。
嗯、
对吧？
其实我们的生命可能已经很饱和了。
对啊，
对对对，真的、
欸。我们也认识，
我们没有认识几年了，我们14年认识的吧？
我跟你14年而已哦。欸、其实也7年了，同学。
14年吗？
其实也7年了，好吗，同学？
对啊，但是感觉好像10几年了，对不对？
是没错了、哦。这时候拒绝你就太过分了。
没关系、
okay.
没关系。
其实但我觉得陌生人是一个很好 很有趣的经验，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很特别的陌生人、
嗯、
我相信一定有那种什么在路上遇到一个突然跟你要钱的陌生人，后来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种很强烈很突然的故事、
嗯、
其实我们应该也有，只是刚好不是记得这些。对
对
对，
嗯，期待收到大家的故事，
看看大家的陌生人都长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也许哪一天突然发现你说的陌生人就是我、
哦、有可能哦。
哇，
说不定那个跟你玩沉浸式剧场的那个观众 会听我们的节目啊？怎么可能？
各种说，
那就真的是命中注定了。我跟你讲，那真的
真的是命中注定。
我一定会请全力帮助你的、
欸。我觉得我当下那个状况应该是蛮少见的，所以那个场景应该是蛮特定的。
好，节目的最后的最后，我有一个小小愿望，就是呢，希望有更多陌生人可以听到这个节目。就这样。
你为了这次台词准备了多久？
没有，刚想到，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OK，OK，OK，OK，
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
拜，
拜拜，拜拜。